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竞选期间呢，这个川普啊就一直在说要展开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驱逐行动，还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非法移民了。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呢，据美国的这个内政部啊估计啊，说是在美国有大概1100万无证移民或者叫非法移民啊，都是非法入境的。那么在这其中呢，大概有2/3的人呢是在美国已经居住了10年之久了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川普已经当选了，所以明年1月20号他上任以后，很可能在头一天发布的行政命令或者是推出的政策当中呢，就有这个边境的，比如说是关闭边境和驱逐移民这方面的这个内容。于是现在只要是有非法身份在美国的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他们的雇主，现在都开始非常紧张。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拜登当总统的时候呢，感觉上平平淡淡的，弄个什么桥梁啊、公路啊，做一些基础建设呀、弄一些环保啊等等，做一些这种事情。但是你看，自从川普他当选以后，然后这几天连续的任命各个内阁成员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感到啊，好戏真的要拉开了。因为你想，他任命了小 Robert Kennedy 做卫生部长，
对，
这个是一个以反对疫苗而闻名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任命了 Gates 做司法部长，这是一个身上背着有指控的这样一个人。我们试想一下，当这两个人，其他的先不说啊，坐在参议院的听证委员会对面听证的时候，多好看呐！那民主党不一定会饶过他们吧？那就一个一个问吧。哎，这个 Gates 先生，你那个17岁的女孩子那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根据我们这个显示，你是有这个情况，还有你这个吸毒的情况怎么回事？看他怎么回答吧，对不对？这是一个情况。那个 Robert F. Kennedy Jr. 的他的对疫苗的看法，对很多公共卫生的看法，都会在听证的时候遇到挑战，这有意思啊！这今日话题有的东西讲了哈。然后咱们再看驱逐非法移民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叫做独裁有效率，民主不达目的啊，确实是这个。如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无家可归的人，你给我在街上还能睡觉吗？24小时全没了，我再独裁一点，我希特勒我全给你杀了，对不对？这个没有办法。别说无家可归的人，犹太人我都可以大规模的屠杀，所以这是独裁的情况。那么民主呢，就是要考虑，哎，他的权利你也得考虑考虑，这个人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等等，这是有差别。所以要把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在川普在1月20号上任之后进行大规模的驱逐，别的先都不说，就是说这个动作本身就很刺激。同时他当然要面对司法的挑战，因为这是民主的国家嘛，所以呢，大量的所谓为这些无证移民提供免费服务的律师，现在正在摩拳擦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川普2016年上任的时候，他们也大战过美国政府，包括很大的这种机构 ACLU，
对，
美国民权联盟。他呢就从法律上这方面呢来制衡你。还记得8年以前，当时川普呢一上任的时候，他下了一个行政令，说是穆斯林国家来的人有一个叫旅行禁令，
对，
不让我这儿来，
7个国家、
不要到我这儿来，谁让你对我进行恐怖袭击呢？好，那么这个呢就一路走到了最高法院，后来最高法院呢是站在了他的这一边，是说他的限令当中某一些成分是可以执行的，所以这个就执行了。但是他拆分什么非法移民家庭的这个事儿，没有得逞，最后到了最高法院那儿，这一点把他给驳回去了，好像5-4吧。
这个就是未成年子女和父母亲要分开来关押嘛，在这个 等待期间，等待这个法庭审理的期间，要分开关押，这可能涉及到好几千对、好几千个家庭吧啊。后来呢，这个事情是最后大概是各让一步啊，在法庭裁决之后呢，各让一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最著名的就是当时川普提出来说，在人口普查的时候要把那个公民是否是公民这一项放到人口普查表上。最后就被这个 ACLU 提出法律诉讼，
对，
就最后挑战成功，就没有放到那个人口普查表里头啊。
对，因为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他是说你要人口普查表，你不得画勾嘛？
对，
你是什么族裔的人啊，什么之类的，其中多了这一项。但是 ACLU 美国民权联盟说，人口普查是干什么的？人口普查是普查我这个国家住了多少人？
嗯。
这个跟他是不是
公民
根本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已经住在这儿了，
关系不大。对对对，所以你看，在过去的这一段，就是在第一个任期当中啊，他们打了无数的很多的官司，现在又摩拳擦掌了，说他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纽约时报》登了一个整版的广告，这个整版的广告呢是一封致那个川普的公开信啊，上就说了说您的这个。就是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将在各个层面，包括联邦法庭、地方法庭、县一级的这个法庭和街头，我们要提出挑战啊，就是要帮这些就是移民啊，争取他们应该得到的这个权益。所以这个好，有这些组织，我看好像加州也是这样哈，加州州长 Newsom 上个星期就已经召开那个特别会议了，已经说是要跟川普的政策要对着干了，其中包括就是有移民政策啊，因为加州是比较著名的叫做庇护州嘛，很多的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来到加州以后呢，加州基本上都不追究他们的身份啊，所以那个非法移民还可以拿到驾照呢，所以呢。还可以有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政府补贴的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我们的 Newsom 呢就已经提出来了，说要跟，看来是在未来的四年里边，可能又要跟那个川普要对着干了，因为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里头啊，加州和这个联邦政府之间相互之间的官司。一共1200多件，
对，
所以未来的四年里头估计也少不了。
川普还给纽森起了个外号嘛，叫纽扎，New Scum， 这个外号坦率讲挺难听的。我们知道啊，接下来要关注这件事情的是老板，因为川普的行政令，他以及他现在的所谓的边境沙皇吧，
对，
已经明确的说了，我们。除了在边界增加管理人员，除了大规模的驱逐以外，这个驱逐是在边界这个地方拘留的那些全都驱逐以外，我们指导工作场所。
嗯，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谁在雇佣非法移民吗？我们手里有资料，以前人手不够，我先放你一马，现在你等着，我到你那个餐厅里抓那个洗碗的呀，什么除草的呀，你就想吧哈，这渗透在，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建筑工地啊等等，包括农业的
啊，这些
没错，屠宰场也有很多，大规模的就下去去抓，抓了以后就驱逐，同时他除了把这些人抓起来驱逐之外呢，对老板也有一定的惩罚。
嗯，
哎，谁让你雇佣的？
对对，
这些人你明明知道他是非法的，你雇佣他，你以为我把这些人驱逐了你就没事了？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引发了很多的恐慌，当然再怎么恐慌也不如那些现在没有身份的人那么恐慌。人是这样的哈，人就是当你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事情往最坏的想。
对，
所以那些已经是无照的这些人呢，他们想到，哎呦，自己的孩子怎么办？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家里当中某一个人有身份啊，其他人又没有，那我该怎么办？这是不是又跟家人分离？这事情呢，还是很麻烦的。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移民问题呢，确实是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个主打的议题之一啊，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出来了，他要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要 解决边境的这个安全问题啊，所以呢，上任之后他可能第一波采取措施的立竿见影，有效果的恐怕就是比如说关闭，先暂时关闭这个边境啊，然后调派更多的人啊去，甚至包括什么国民警卫队之类的到边境去巡逻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要在美国要把那些非法移民呢，就给驱逐出去啊。现在当然从人力的资源来说，从执法的这个力量来说呢，没有，根本不可能这个几百万的人驱逐出去，但是它有一个优先的顺序哈。在上个星期我们所说这个边境沙皇他就说了 Holman 哈，他就说了，他说我们的优先顺序是这样子的，先把那些在美国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是优先要被驱逐出去，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要打击那些比如说非法工作的这些非法移民，原因是他们抢了我们合法公民或者是绿卡持有者的工作机会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性剥削啊，这个从事这个性服务的这些人，我们要把这些人也要清理出去啊，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恐怕是这些啊，然后他也针对像洛杉矶这样的庇护城市也喊话了，说因为庇护城市已经明确的表明了，说我们在这方面驱逐移民非法移民方面我们不会给你配合的，所以他就告诉非法移民告诉这些庇护城市说，没问题，你不配合就成你就请你靠边站，我们自己来执法啊，他说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在11月6号这个大选结果刚刚公布，川普已经获胜的时候呢，在我们南加州 Riverside 这个县的那个法律咨询部门啊，这是一个免费的给非法移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早早的大排长龙，这门还没开呢就排队起来了，一看基本上都是这个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哈。当然也有一些是合法的，已经拿到绿卡了，但是他们想要知道一下怎么样可以尽快的变成公民。他认为说，光是绿卡还不保险，如果变成公民的话可能更保险。那更多的人就是因为家里头有家人，不管是父母也好，子女也好，或者是自己也好，他是非法入境的，所以他要了解一下，怎么样能够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避免被驱逐出境。还有的人说，我的孩子不肯去上学了，因为他们怕在学校里头被那个移民局的人抓走，地解出境。他说孩子担心啊，他是这个从小就来了美国，自己的西班牙语也不会讲了，如果真的地解出境的话，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所以非常非常恐慌。有的男的本来是给人做园丁的，也趁此机会也不去过干活了，说不行，我如果在外面除草的话，移民局万一把我给抓住地解出境的话，那我一家老小老婆孩子怎么办啊？所以这些人呢确实有他们自己心中的这个焦虑。
说实话看政府想怎么做了，这有句话叫不是什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是躲不了和尚躲不了庙，是不是这句话，其实政府要找到你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只不过看他要不要找。你刚才说的是加州这样的大的自由州，那像什么亚利桑那呀，什么德克萨斯那种，那早都开始马上1月20号就各种行动。其实在拜登做总统的时候，那什么飞机啊，什么大卡车，这大公共汽车，这不是往你家里送的吗？就已经采取这种行动，那他们就会更直接的采取这样的一些行动。亚利桑那州我们旁边的已经说了，我准备再次恢复那个查身份证的那个，你这大家还记得吧？那时候的女的州长，她实行这就是，你什么罪都没犯，什么错都没有，你在大街上走，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这儿的人，像是一个咱们说西域人的，我就听你，哎，过来，你是不是公民呢？是有没有合法居留？有，来看一下证件，
对，
知道就可以完全做到这样。那个当时引发了大面积的恐慌，但是也在某种程度有点效果，就是让当时那个州的一些非法移民跑到别的州去了嘛，所以这个情况也会恢复。那咱们现在再看看加州的所谓的抗或者抵川运动，因为之前呢在选举的时候叫反川运动，对不对？你选举的时候我不支持你，我反对你，这叫反川，现在你已经当了，我抵抗你，这叫抗川或者叫抵川。这个抵川呢 是多方面的。首先，堕胎这个事儿，对吧？这已经是这样。我加州，我就拿纳税人的钱2000万拿出来放在这儿，干什么？给那些没有办法合法堕胎的外州的人提供这个服务。你到我这儿来，
还给你补贴呢。
啊，还给你补贴，所谓补贴什么住个酒店呐、啊，什么之类啊，
对对对，
就是这种补贴。好，再看环保，我2035年加州全电车，
嗯，
我这已经说了吧，对不对？当然，川普因为有了马斯克的支持，现在呢稍微退了一点，是说咱两个都有，对不对？加州说不是，不是两个都有，就2035年全电车。他这个要跟联邦政府去抗争去，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对石油工业、对煤炭呢、啊，肯定是有影响的吧，对不对？好，这是这方面的。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移民的事儿。加州呢，对于非法移民这，他就是强调这么几点：第一，就当然是提供一些保护啊；再有就是呢，这有大量的民权机构和律师，他们现在在散发叫做“知道你的权利”的这种信息。
对，
什么叫“知道你的权利”？就是。如果你是一名非法移民，然后你被拦截了，被这执法机构拦截了以后说，哎，过来，我看看你是不是非法移民。他们叫第一，什么叫知道你的权利？第一，要向对方要求搜索或者逮捕令。
嗯，
你把我给停下来，你有证件吗？你是警察吗？你有就是逮捕令，来叫我看看。
嗯，
这第一。
对。
第二呢，看了以后啊，假如他有的话，叫做。要求自己的权利，就是说我有我的权利，比如说我有请律师的权利，你别跟我讲话，跟我律师讲话，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讲到这句话以后，就他的权利说不要再讲话，
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了。问你，哎，你是从哪儿来的？不说话啊，对，你有没有身份？不说话。然后接下来找律师，哪有律师啊？哎，有。他们现在提供的网站呢、啊，电话就是说，请你到这个机构啊，有这么一个网站，有这么一个机构，有这么一个电话号码，你让警察打这个号码，你人还在跟警察在街上这站着呢，我律师已经到了。
嗯，所以他们等于是提供一个像我们说的这个地震急救包似的，他在身上有一个文件啊，就是这文件告诉他们1234的步骤，然后打什么电话，这些人这个机构可能就会派律师到现场去帮你解围去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在这个之前呢，他还要求你签署文件，就是父母亲，比如说是签署一个监护协议，就是当父亲或母亲被逮捕或拘留的时候，由谁。指定谁来监护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等于是准备好，就为这个最坏的情况做好这个准备吧。
另外呢，美国在1789年的时候啊，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后来也用过啊，这个叫做 Alien Enemies Act， 这叫什么呢？叫做敌国居民法案。这个法案是干什么呢？就是在处在战争状态的时候，住在美国就住在本国的敌国的居民可以被我给关起来。
嗯，
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使用过，叫做敌国居民法案，把日本人给圈起来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当然又是赔款又是道歉啊，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不能等事情完了以后倒着回去看去，在当时确实是很紧张。你又炸了我珍珠港，对不对？又在太平洋发动战争等等，所以你住在我这儿的居民可能有帮助敌国的嫌疑等等，这是当时啊给的解释。后来呢，居然在5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将军总统 Eisenhower 他也用过这个。当时呢已经二战结束，但是他当时他用这个用在谁的身上了呢？用在一些墨西哥劳工的身上了。
对，
他也用过这个法案。那么现在川普在竞选活动的时候已经数次提到说我要再用1798年的这个法案。为什么呢？要想让这个法案站得住脚，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刚才说的敌国。
嗯，
那墨西哥怎么是敌国呢？是他用的词，注意叫入侵。
对，
哎，你的非法移民啊，
大规模入侵
是叫入侵了，这不就是侵略了吗？哎，那这构成了，那构不构成咱也不懂，对不对？这个 刚才说的司法挑战就在这儿了。
对，
那些挑战他的人说不对，墨西哥不是敌国，那我说是，你说不是，走吧，咱们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谁的？对不对？
哎，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他会使用这个1798年的敌国法案，因为你是入侵，然后用这个呢名正言顺的去驱逐，然后他一定会遇到大规模的法律的挑战。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更残酷的是达卡，
嗯，
就是那个3、4岁、1、2岁就来的这些人，非常的麻烦。
对，这些人呢，现在是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时期提出来的，就是这些非法的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带着未成年的孩子进入到美国来了。那么这个父母亲是非法进来的，孩子是无辜的嘛，所以呢，当时就认为说这个应该给这些人一些合法的权益啊，因为他们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受的是美国的教育，而且他对自己的母国的语言什么的生活环境一点不了解了，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达卡的这个临时保护令啊，这就保护这个跟着父母亲来未成年的这些青少年。有多少人呢？好像有50-60万吧。
对，就是你们有打工的许可证，
那么你可以去上大学，你可以去合法的工作，就等于是就合法居民差不多了哈。
对，你可以当兵，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叫做临时保护令，如果要是川普上来以后下一个行政令说是解除了这个保护令，就此取消，那这些人就会碰到麻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拜登时期还有一些特殊的法令规定，你比如说什么委内瑞拉呀，什么洪都拉斯、厄瓜多尔这些
海地，
哎，这些人他们如果在美国有人给他们经济担保，就是担保他们不会使用我们的社会资源的话，那么他们逃避国内的不管是这个自然灾害也好，是走私或者说是毒品泛滥或者是暴力犯罪什么的，来到美国的话，他可以拿到一张临时的居住证，同时也拿到一张临时的工作许可。那这些人也非常担心，因为他们害怕换了一个政府，换了一个总统，他们的这个临时保护令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取消？如果取消的话，他们该怎么办？